啊，主，谢谢你再一次的召集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啊，求你赐福我们，免我们的过犯，再一次的使我们回到你的话语来学习。不够智慧的，你加我们智慧；不够力量的，你加我们力量；加我们恩典，加我们心力。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你们在做功课的时候，上一次讲到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第几节？四章第几节？14到16节的时候，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几节？9章1到2节哦。你们看1到2节的时候，其实1到2节的时候，结果你们要注意哦。马太他们在使用圣经的时候，他们是知道他们在使用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因为不是单单看9章1节到2节，因为9章1节到2节所要发生的事之后，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哦，是在尤其是在第6到第7节。第6节到第7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你看到这个是在讲谁？在讲谁？什么？是在讲弥赛亚了。但我们知道这段的经文有可能是在讲以赛亚的其中的一个孩子，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是单单是他，因为以赛亚的儿子没有办法承继里面的描述哦。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什么神，没有办法承载这个，所以你最多只能讲说以赛亚的儿子他只是一个记号，只是一个预表，你明白吗？他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就是承载以赛亚书9章6节到第7节所说的这一切的应许，没有办法的，明白吗？所以你看到马太在使用就是以赛亚书9章1节到第2节的时候，在马太福音4章14到16节的时候，你看到他基本上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就是有关9章6节到第7节的应许的应验，你们看到吗？所以他们应用圣经的时候，他们是有整一段的上下文在他们的脑海里面的，明白吗？他们不是乱用圣经的，他们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是熟读圣经的，他们明白圣经的，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讲前面9章1节到第2节，你一定记得下面的应许吗？你一定会记得的吗？对不对？你会知道的吗？如果你熟旧约的话，问题是我们今天不熟旧约，所以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层面。我接下来我会上课的方式，我会因为你们快要毕业了，所以还有多久啊？还有五个月，我怕我讲不完，所以我会抽样本哦，讲一些重要的，然后重要的讲完了之后，我们才慢慢的一点点的来看哦，好吗？好，你们看你们手中的笔记哦，我们先看马太福音12章1节哦。再一次你们问我伦理学的问题啊，今天就从这段经文来看一些伦理的一些的教导。好，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1节1节到2节，先安息日那天，耶稣从麦田经过，他们门徒饿了，就摘了些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说：“你看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哦。”所以结果整段经文的上文哦，其实后来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关系已经渐渐恶劣了。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吃饭的，一起吃饭的。你们知道刚开始还是会吃饭的，但后来关系就越来越恶劣了。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在马太福音11章9节的时候耶稣有呼吁人要到他面前得安息哦。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你看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习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平安哦。”这个心里得享平安你们现在看这个上面哦，心里得享平安，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哦，新译本的翻译它就翻译成心灵，你们看得到吗？心灵啊，然后吕正中译本它就翻译成心，也是翻译成心理，不过绝大多数的英文他们都翻译成灵魂 souls。为什么他们这样的翻译呢？英文的翻译为什么这样的翻译？因为原文中它确实这个字是 psuche， 就是灵魂，明白？所以你可以说耶稣是说他的意思说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灵魂的 安息，你也可以这样翻译。哦，所以英文是英文，所以所有的啊，几乎所有的翻译啊 ，ESV rest for your soul， 你的灵魂得到安息 ；KJV 英王钦定本啊 ，NIV 啊，然后啊其他的译本，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灵魂啊。英文因为英文的翻译，心的话，心灵的话是 heart 啊，不是 soul 是灵魂。原文真的是是可以翻译成灵魂，绝大多数说 psuki 可以翻译成灵魂。好，我们在这里继续的看哦，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法利赛人在挑战耶稣哦，他们在讨论有关安息日的一个的问题啊。结果你会看，你注意耶稣的教导，他会慢慢的，他之前，然后之后，他会强调他是安息日的主，然后要得到真正的安息，必须要在他里面才可以得到这个安息哦。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哦。所以安息日那天，耶稣从麦田经过。所以首先，什么是安息日呢？安息日，你们看啊，你们念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哦，你们念一二三。
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安息日。这一日，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
所以安息日是从几点开始呢？几时开始呢？星期五的太阳下山之后就开始。犹太人算天的方式，一天新的一天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犹太人他们算一天新的一天的方式是怎样算？你们知道吗？你怎样？太阳下山之后就开始了他们的什么新的一天哦，好吗？所以他们算那个一天的那个的方式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安息日它是基本上是第七天要休息哦。然后后来你在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是到会堂敬拜神。这段经文你看不到，但基本上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到就是十诫里面八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个十诫里面，讲到安息日的时候是在讲什么？你需要什么休息哦？你需要休息，因为神歇了他的功。但休息的那一日，后来我们看到在休息的那一日，近前的犹太人他们都到会堂里面敬拜神哦，好吗？好，所以休息是为了神休息，也为了自己休息哦。好，所以我们从旧约中可以看到不守安息日有很严厉的警告哦。你们念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你们念了。在这里的时候离题一下，就是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在探讨到底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是不是七天，还是七千年，还是七个时段我个人有的意见是我会还是认为是七天，但这个七天不是我们今天二十四小时的天是可能是犹太人他们的那种的观念的一天所以差不了多远不应该不会太大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或者是十七、十八，这种的小时，明白？因为按照那个太阳起落的一天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是百姓在约中的一个的什么记号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月中的时候，他们有两个的，最少有两个记号，一个是什么割礼，另外一个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我和以色列中永远的什么记号哦。那这样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在约中的记号是什么呢？约是有记号的，你们知道吗？啊，当然新约里面没有说我们约中的记号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怎么看旧约的话，你后来怎么看新约的话，你怎么看旧约影响了你怎么看新约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知道约是有记号的。这样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记号呢？啊，洗礼和圣餐啊，这就是我们长老会我们改革中的神学，我们就是这样的来看。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圣餐与洗礼当成我们在约中的一个的什么记号啊。那结果这个割礼的记号啊，是为了表示什么？这个割礼是约中的记号啊。那这个的割礼它是要指向什么？你们啊？不是，牧师应该刚刚叫你们的，你们忘了，不是我了。但是我知道你们的牧师应该是刚刚教你们的。这个割礼的记号是指向什么？好，我们看罗马书啊，你们念罗马书四章十一节，然后你们告诉我一。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人并不认他为义。
所以保罗在解释的时候，他认为这割礼的记号是指向什么？指向什么？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啊 ，OK， 明白吗？这样我们今天洗礼的记号，其实也应该是指向因信称义的，多多少少都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你们不要说旧约的圣徒一种的旧法，新约的圣徒是另外一种的旧法，这个是不是圣经的看法？明白吗？旧约的圣徒如何得救，新约的圣徒也如何得救，只是方式有一点不一样而已，这个记号有一点不一样而已哦，好吗？所以回来这个安息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在出埃及第31章12到第17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百姓在约中的记号，就是守安息日。然后他们不仅单单有守安息日，然后在其他的经文这个割礼也是在约中的一个的记号。新约的记号是洗礼圣餐我没有时间把那些经文拉出来，因为现在不是在上系统神学课。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在旧约的时候，你公然违背这个的安息日，违背这个的律法。首先你们要记得，就是保罗和使徒们他们的那个脑海当中，他们绝对不会说安息日是安息日，律法是律法，割礼是割礼，律法是律法，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这种二分化的一种的观念哦。他们在他们的脑海当中，割礼就是什么律法，安息日就是什么律法，他们不会说哎呀安息日是安息日，律法是律法，他们没有这种二分化哦。你们要注意，你们放在你们脑海中，以后你们慢慢的看圣经的时候，可能你们会用到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在旧约中的时候，公然违背这个的律法的时候是要被处死的。那么你们念民数记15章30到36节。所以你看，不仅单单在摩西的律法以后，你再看先知书的时候，不守安息的人是有严重的后果，甚至会丧掉永恒的生命啊。所以结果今天到底基督徒需要守安息日吗？你们回国的时候，你们会遇到就是安息日会的基督徒们哦。我听到一些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后来都电邮我说在国内里面突然间有些蛮多地方的，他们就是现在 很喜欢有一个安息日会的一个的牧师所讲的道，我忘记他叫什么名了，蛮红的。然后那结果安息日会他们在强调什么，就是强调就是一定要在星期六崇拜，一定要在星期六崇拜，星期六一定不可以做工，不守安息日这个是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啊，几乎差不多是要不得救的啊。当然他们现在不太敢讲这些的话啊。所以如果你们查考安息日会的话，你们就知道他们有一些几位的先知，有一位其中是一个女先知，我忘记她叫什么名了，然后结果她讲了很多的预言，但后来的人都发现其实她是在抄了很多一些学者的一些的著作，然后把它当成自己的预言来看啊。结果到底我们要怎么看待安息日会呢？是不是把他们当成异端，还是把他们当成极端？我个人而言，我会把他们当成极端，不把他们看成异端。那有些牧者会把他们看成异端啊，为什么会把他们看成极端而不是异端呢？因为我后来会去查看那些他们在美国就是安息日会的那个的信仰告白宣言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他们所相信的福音是跟我们差不多，没有太大的两样。然后他们也没有很过分的像以前这样强调，就是说你不守安息日是不得救的啊，因为他们会抓住硬性真理。但结果问题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你会遇到不同的安息日会的人，有一些就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星期天崇拜的话，你是在敬拜那个兽，你是不得救的，明白吗？他们就会用大量的旧约的经文哦来恐吓信徒哦。那结果你们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到结果我们今天需要不需要守安息日？所以在旧约里面说安息日是一个永远的约哦，永远的约。这样你说啊，那个是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我们外邦人的。那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个新约，就是在耶利米书的那个新约也是给犹太人的，是给犹大的。那结果我们今天外邦人也是进入这个的新约，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二分化的。所以结果今天我们需要守安息日吗？我们看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啊，你们念了，一二三。好，所以这些的事情，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需要守吗？按保罗的话来说，需要守吗？不需要哦。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什么引子哦？所以不要让这些事情让人论断你哦。引子是什么？旧约的这些的律法中，它能与新约的关系是什么？这个的实体是什么？是谁？基督。基督就是那实体。旧约是那个影子，影子跟那个实体是有没有关系？有连接性的关系，明白吗？你看到影子的时候，你能够明白实体是什么吗？多多少少，但是不清楚而已。你看到猫的影子的时候，你会不会说那是大象？不会吗？对不对？你看到猫的影子的话你会说这是猫，对不对？大概应该是猫，有可能是老虎，有可能是猫啊，但跑不了太远了，对不对？你看到人的影子，你会知道那个是应该是人嘛，对不对？所以影子清楚吗？不清楚。清楚的是什么？实体。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结果一定是实体来解释那不清楚的，明白吗？新约一定是来解释旧约的。是
因为我以前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说不要守安息日，我反过来说要守安息日，只不过是不是特定的一个日期了，而是应该把每天都当作
好，好，可以。所以这个的，所以结果今天基督徒需要守安息日吗？在清教徒他们在威斯敏特信仰告白里面就讲的，他们的那个原则精神就是，今天主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日，所以他们会很持守这个的关系。但有一些的学者，好像例如加尔文你明白吗？改革宗神学不一定就是一定是完全的赞同加尔文的，明白吗？加尔文虽然是那个的改革中的父他是改革中的父，但是不是后来改革中的人都一定会赞同他的。加尔文他在他的注释里面，他就认为安息日是在基督里的，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不需要就是一定要恪守死守的。所以要怎么进入这个安息日？安息日呢，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你才能够得享这个真正的安息。 希伯来书四章里面有讲，应该是四章里面有提到、啊、所以啊，无论你的看法是什么，结果没有必要为这种东西而吵架了。你可以说，你回去说，我说主日一定是安息日，所以你们不管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你要这样的话 ，OK， 你有圣经的依据啊。然后另外一些的牧者，他们比较宽裕啊，你们主日的时候有一些的工作需要做，没有办法哈，你们去做，但你们早一天，六日饶日做了一天的工，第七日其中的一天你安息在神的面前，你敬拜他。所以不管你结果，这些都是应用哦，你怎么的应用啊，好吗？所以不管怎样讲，保罗说这些约束，这些安息日，这些都是律法中的什么，这些都是什么引子哦，是他们是指向什么耶稣基督，实体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些都是预表性的。所以旧约中的这些礼仪安息日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实体才是乃是真正的是耶稣基督哦。好，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哦。所以安息日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你看在希伯来书四章你可以慢慢的回去看啊，然后是指着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才得到真正的安息哦。而这个的安息是现在并且将来要来的，就是神的国度彰显的时候，我们得荣耀的身体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安息的完全的彰显和到来。好，我们先来看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认为新约中主日是取代安息日的。我们看我们念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所以如果有一些人挑战你说我们崇拜一定在星期六的时候，这些经文你至少要知道了啊，其实有几处的经文。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教会是几时崇拜的？七日的什么第一日，就是星期天哦，他们就在那里崇拜啊。所以主日与安息日的原则上他们是相似的，就是首先第一要休息，第二要敬拜神，第三要行善帮助人啊。那如果你觉得不要，你比较属灵，你不要放休息第一，你就放敬拜神先哦，然后第二是休息，第三是行善帮助人。所以主日可以不可以做工，再次跟你们讨论了，那结果你们自己需要去反省哦。但结果农夫可以不可以要收割，如果他是卖小贩的，然后结果星期天吃他的胜利的四倍，他是不是可以做工？然后在工地里的工人如果他不要干的话，结果那个管工告诉他说你明天你不用来了结果如果他是医生、护士、警察，他们需要轮班的话怎么办你们知道现在香港他们在示威，对不对？这样警察每天都在做工的然后他说我今天要守安息日，我不要做他可能不懂，是不可能的了是不可能的，就是逼着他一定要做结果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回去反省你们自己要想你们自己需要想。好，我们继续看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律法，他们只明白律法的表面，他们不明白律法真正的用意。因为门徒饿了，然后结果他们经过麦田，他们摘了麦穗来吃然后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们说，看到你们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所以门徒饿了就摘了麦穗来吃，等同什么？不守安息日。为什么摘麦穗是不等同安息？就是等同不守安息日？摘麦穗是做工吗？你收割的时候你需要摘麦穗吗？需要吗？需要所以他们现在摘麦穗的时候是不是做工？你们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偷一毛和偷一千块，一万块了，偷一万块跟偷一毛是不是偷？是。所以他们很有理性的他们说，你看你的门徒在麦穗，在安息日里面在麦穗是什么？做工。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种的典型的律法主义者我们看从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你可以慢慢的看法利赛人他们的这种律法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小心你们知道有时候有些时候教会会吵架的，他们就很喜欢标签一些的人做律法主义者，因为有一些的信徒他们是特别的敬虔，特别的属灵， 啊，特别的就是很多东西要守。然后另外一派的人，他们比较开放一点点的，然后他们就经常会骂这些比较死守这些东西，说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基督徒骂另外基督徒法利赛人，有没有？啊，结果不要最好不要一直乱乱这样骂，你知道吗？因为这些律法主义者、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基本上有几个特征，不是基督徒都有的。第一，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基督，他们死守律法，死守到一个地步，他们是不接受耶稣为主的，他们不需要耶稣来救他们的，他们靠着律法来得救。我知道保罗、新义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中，圣经的确让我们看到啊，法利赛人他们有大部分有一群的法利赛人是靠着律法得救的，有一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是靠着他们凭着自己是在约中，他们自傲，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认为他们是得救的，他们是选民。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有不同的观念的，明白？他们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宗派的，他们不是，我相信他们没有一种统一的看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就是一个框框，就是法利赛人。没有事情没有这样简单的，明白吗 ？OK 啊、以后你们慢慢的你们接触一些东西，你们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们再看呢、啊，第一，律法主义有三个的定义啊。第一就是死守律法，却不明白律法的用意和精神呢、啊。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守安息日守到一个地步，他们是不可以搬动东西的啊、他们不可以走多少里的路，你们可以去查，你们可以到网上查，你们可以知道他们很严谨的。他们把律法里面从圣经的律法就延伸了613条，多613条哦，就好像一个生活手册这样。你想看，如果你来经验神学院，经验神学院有一个613条手册，哇，结果你会疯掉了，真的，你都会害怕。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一种的人哦，所以他们也认为安息日不可以医治病人哦，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5章10节、路加福音13章14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的时候，他们是很生气的。所以结果我们看到这里哦，今天的法利赛人的后裔，这些拉比哦，你看到他们还是有守安息日的，守到一个严谨的地步。你们看得到这个电梯吗？这是有在以色列的电梯。这个电梯有什么特别呢？这个电梯，这个 Sabbath， 就是安息日哦，这是开关呢、啊。安息日的时候它就开哦，开的时候它会怎样呢？你进去的时候啊，那个犹太人他就不需要做工，他不需要按，他要去五楼啊。那结果电梯怎么上五楼呢？啊，每一层开哦，啊，你进去然后他站着，然后一楼开关，上二楼开关，三楼开关啊，这就是这个安息日的电梯哦。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守律法守到这种程度，坐电梯都是这样坐的，所以依然还是有这样的人，这些都是这些法利赛人的后裔哦，有这样的人哦。所以结果我们要问哦，上帝赐下律法的用意是什么？是为了人的益处吗？还是就是为了要辖制人？那结果也真的法利赛人是不明白律法的用意和精神，所以后来被耶稣责备哦。上帝为什么赐我们安息日？辖制我们，控制我们，是为了什么？让我们什么休息，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所以你们以后啊，你们牧会的时候不要特别爱主啊，爱主到一个地步，就是7天都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啊，但结果你就像上帝一样啊，然后你会用经文，我的父如做工到今日，我也做工到今日，好。有些的牧者他们会讲，然后结果你们会垮掉的哦，你们会垮掉的，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哦。所以有一个的牧者，我最近我就骂了他，我说你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原则啊，你没有安息，没有好好的休息，然后我就逼他去说你一定要休息啊，尤其是以后你们牧会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啊，一定要啊，然后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敬拜神哦。所以第二，律法主义的一个的另外一个的精神，就是他们会把人的传统当成律法来定人的罪哦。所以在法利赛人他们这种律法主义的精神，就是他们会把传统当成什么律法，然后他会来定人的罪哦。所以他们有613条律法，然后有365条是消极的，248条是积极的，1365 is negative， 248 is positive. 所以你看在马可福音七章二节到第七节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哦。你看第七节，耶稣责备他们说，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说所以拜我也是徒然的。那结果你们要反省，今天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教会就是使用一些的传统，然后这些都是没有圣经的教导的，没有圣经的依据，然后他们用来定人的罪，有没有？你们的教会里面，现在还好一点。如果再早一点，三十年前哦，如果我穿这个牛仔裤啊，我去崇拜的话，会去被枪毙的，你知道吗？啊，你们知道吗？啊，司牧师的头发是蛮长的，对，啊，蛮长的、哦。有些人会觉得哇，男生如果长头发就是、啊、不属灵啊，也会定他的罪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有没有什么传统，是你们有没有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传统，实时的，有吗？啊，你结果你们回去的时候，不要，首先我教你们智慧，你们不要回去就改革，你敢改革，我告诉你一定死的，明白吗？你没有到那个的资历，你没有到那个年龄，你最好不要乱改革。就算教会把那些传统来定人的罪的话，你最好是很有智慧，安安静静啊来做，可以吗？因为凡是更改教会传统的人哦，很长的时候啊，他是没有好下场的。哦，你们不相信啊？真的？你们不相信啊？啊，尤其是啊，在国内一些资深的一些传道人呢、啊，他一手建立教会的，他五六十岁了，你回去你告诉他，传道人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这样的，这个圣经都没有讲这是罪，这个不是罪来的，你试试看，一次他可以包容你，第二次他可以宽恕你，第三次他容忍你，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他迟早会干掉你哦，迟早的，所以不要做这些不智慧的事哦，真的，这个叫做智慧。不是不要改，是什么时候没有到，要什么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可以吗？所以新加坡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教会呢？也有啊，当然我一定不敢去那种教会的，有一些的教会是不可以看电视的，看电视是不属灵的，你们知道吗？千万不可以看电视的，看电视是不属灵，看电影更不属灵的，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我猜那个牧者应该是偷偷在家里是看电视的。是。
哎，不是，我想问的情况就是假如就是你在讲真理的情况下，
是，
然后呢是另一个牧者因为这个事情然后生你的气，你好像就是把人绊倒，你认为这是绊倒吗？
有时候是智慧了，你有时候要有智慧，如果那人听不进啊，你就不要讲了，对不对？不时机不到。除非首先有时候我要看我们的身份先，不是说不讲，是谁来讲，明白吗？打个比方，林牧师讲一句，林慈信牧师如果在这里的话，他讲一句话，他的权威一定是胜过我的，你们一定是更加相信他的，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他，因为他服侍了这么多年，他有那个年龄，他有那个威望，明白吗？这是我没有的，所以啊，你们如果你们刚刚毕业的时候，你们还年轻，你们毕业的时候，你们也要知道吗？对不对？你讲了很多，有时候你讲了一大堆的东西，没有人听哦。后来你的传道人，老传道人讲了同样的，只是讲了一句话，每个人讲好，我们来做，哇，你心里很不平衡，哇，我讲了你们都不要听，然后传道人一讲，哦，你们就好了，一定是这样的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叫什么智慧，要耐心，要等候，你不是在硬干的、哦、所以我是把我的经历告诉你们，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要走我的老路可以的，你们可以去跌跌撞撞给我碰墙一下，你们是可以去做的，但是这个是实际啊、哦、实际好，可以祷告，你可以私底下有些东西啊，尤其是你的那个你教会的那些老传道人呢、啊，有些东西你最好不要在众人面前哦指责他的不对哦，除非他是很严重的事情，好像除非你是保罗的身份，你才可以责备彼得嘛，你明白吗？不然的话，你最好是拉到一旁，没有人的时候 传道人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你认为怎样，圣经应该是这样讲是不是这样是啊，对啊，很好，哎呀，感谢主，你传道人你真聪明啊，这样是吗？是，这不是虚伪啊。
有的时候这个也是个好事，就是你看你们也是被打击了，然后才建立教会，一点点的这样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人的得益处我犯罪了，后来得到神的恩典，不代表你们后来也要去犯罪，对不对我走错路，然后得到神的恩典，难道你们就要去走错路得恩典吗？不需要吗？是，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像这种做法比较智慧的做法，
是
要训练一下这个灵巧这样子的，对吗？
对，
要用智慧来做这个。但另一个角度，也有人就可能像这样讲，他说那你要效法耶稣，耶稣当时也是在那个时代，他讲出这种话和他们法利赛完全不就是，但是结果就是被钉死了。但是有人说你要像耶稣那样责备罪恶的。
耶稣不是什么时候都讲什么话都讲的，耶稣有些时候他知道有些话他不讲他就不讲的，甚至后来他的弟弟们就问他说你不上耶路撒冷吗？耶稣刚讲我不上，你们的时间随时你们随时都可以上的，但我不上。但后来他的弟弟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后来经文说什么？耶稣就暗暗的去了。我说哇，耶稣讲偏话，耶稣讲不要上去耶路撒冷，现在自己上去了，然后他什么经文说什么？他悄悄静静的去耶路撒冷。哇，耶稣讲偏话，耶稣没有讲偏话，耶稣是告诉他的弟弟，我不是按你们的方式，我不要按你们的方式上耶路撒冷，你们要上你们自己上，我不上。后来耶稣静静的去了。有一些的东西不是要马上的就讲的，耶稣不会，有些的事情他很有智慧的，蛮有质量，智慧有声量。你看路加福音讨人喜悦啊，你明白吗？他不是到处去得罪人的，是当有一些的就是关键的机要的真理，这是他需要为真理站出来的时候，他才会去争辩的，明白吗？耶稣不是每一个的事情，他你看他多么温柔，他跟那个的撒玛利亚人的妇人，你有五个老公，他说我现在我这个不是老公，说你讲的也对，现在你有的那个不是你的老公。耶稣没有说该死的妇人，明白吗？所以耶稣他讲话是很有智慧的，不是莽撞了，明白吗？这个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当然你们可以去历练了，但是你们后来是弄伤自己，弄伤教会不要了，你们智慧点。我告诉你，我分享，但是我不能影响你们你们要自己决定你们要走的路。但是我告诉你，基本上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很多的传统，如果这些传统是没有圣经的依据，但他们拿来定人的罪的话，你们要怎么的做呢？你们可能可以，你们要有智慧。如果是我是在那种环境之下，我可能会去安慰那个的人，然后但是我不会告诉对了，传道人不应该这样做，他这样做是很不对的，这样你就造成教会什么分裂纷争，明白吗？要有很有智慧的来做教会，不要一想到回去教会就想要改革，不要想到回到教会就要拼命，不是的，慢慢来，是需要时间的，可以吗？除非你是自己开始教会我自己开始教会我就霸道咯，后来变成我就是那个传统咯，明白吗？我说了算吗？但结果我们开始教会的话，我们一定是对的吗？我们就一定对吗？不一定的吗？ OK， 不谈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再回来。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有这个的习惯，就是他们会把人的传统从律法中衍生的一些的传统后来拿来定人的罪那最重要，法利赛人呢，他们的律法主义的精神就是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认为基本上他们是以律法为行为来赢取救恩的。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这样的认为，但是经文圣经中确实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法利赛人真的是这样的，他们有外在的圣洁公义然后他们基本上有一种是信心加上好行为是得救的，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是有在里面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在约中，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有割礼，他们有律法书，他们有圣经，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好，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先来看另外一段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另外一章，你们拿另外一份，我们先来看仔细的来看律法的精神和应用讲完律法主义之后，我们先来看律法的精神与应用你们念第三节你们念一二三。
耶稣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坐在
在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不是进入圣地的殿，吃了他跟和他在一起的人不可吃的，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在这里的时候啊、大卫吃了什么东西？陈设饼。律法中说只有谁可以吃陈设饼？祭司。大卫吃了他可以不可以吃的东西，按律法上可以吃吗？不可以哦。所以耶稣为什么用这个的例子？他用这个的例子来回应谁？法利赛人。回应什么事件？因为法利赛人控告说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工作，违背律法，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用了大卫的这个的事件哦。你看啊，在撒母记上21:3-6，那时候基本上他的整个的故事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后来逃到会幕面前大卫就向大祭司索取食物，但结果会幕中只有陈设饼哦，这个陈设饼只有祭司可以吃哦。你看利未记24:5-9，出埃及记29:32-33哦。你们念利未记24:9，你们念。
这饼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他们要在圣城界的地上吃，因为这是世界上的，再献给耶和华的祭中，他必不流血。
所以这个的饼只有谁可以吃？亚伦和他的子孙，就是祭司们哦。这个的饼是什么？至圣的哦。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的，对不对？所以按律法中，就是祭司可否把陈设饼给大卫的手下吃？可以不可以？按律法来说，你们回答我，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为什么祭司违背律法把陈设饼给大卫吃？哇，这个胆大包天的祭司，是不是？基本上因为祭司们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什么疲惫肚饿，他们饥饿没有东西吃哦。上帝有没有因此而责备祭司还有大卫？有没有？
没有。
没有哦。好，我们先来看哦，这是陈设饼哦，这是就是一个摆设，就是他们模拟哦。好，在遵守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有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我们要来看哦。一个是规范的角度 normative perspective， 一个是内在的角度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另外一个是处境的角度situational perspective。 所以我们今天我要介绍你们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从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不同的角度，规范、处境与内在的角度哦。结果这个规范就是陈设饼只有谁可以吃？祭司可以吃哦。那大卫的处境是什么？饿了。有没有东西吃？他是故意吃那陈设饼的吗？不是。那结果大卫吃的动机是因为他要亵渎神吗？不是。他吃和他的手下吃那陈设饼，他的动机是什么？要生存吗？对不对？那结果祭司们他的动机是什么？害人啊，怜悯人呢、啊，他是不是特意要违背神？没有哦。祭司有没有其他的食物？没有。啊，结果你会看到另外一个规范哦，等一下你会看到有一个更高的律，就是怜悯人的律。OK，another、okay? higher law，a law of mercy。OK， 然后慢慢的来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啊，你们翻另外一页哦。现在我用圣经的另外一段的经文让你们来看啊。你们念箴言书27:14。OK， 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就算是咒诅他。神的话有没有命令我们要祝福人？
有。
但结果为什么这里是算是咒诅那个人呢？祝福那个人还算是咒诅？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啊？你从明天开始，你早上4点你起来后，你叫醒你旁边的人，我来为你祝福祷告。然后你试试连做3天，你看看他会不会打你。所以结果你看这一段的经文，你看箴言他是蛮有智慧的。明白吗？他让我们看到连神的话语的应用都要有时机的，有没有？对不对？所以 整个的规范里面，你知道人应该是开口祝福人的，对不对？但是他的处境，你清晨哦，你这么做应该吗？不应该的，因为人家还没有睡醒啊。然后另外一个人的观点，他内在的观点，他会把你认为你这个的祝福是其实是在咒诅他，你是在伤害他。OK， 所以在真言的时候，你也是可以看到，我这只是做一个示范而已啊。好，现在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一段的经文。基本上规范里面哦，规范里面只有律法中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这个整色饼。在内在的角度里面，祭司的动机是为了要怜悯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大卫为了要吃，也是为了要生存，为了要保命。然后处境当中，当时没有任何的食物哦，没有任何食物哦，橙色饼是唯一的食物。律法中还有另外一个的规范是什么？要什么？要怜悯人。如果祭司不给他吃这个橙色饼的话，他有没有犯法？真的吗？如果他们大卫还有手下都要死了，真的是要饿死了，他不给他吃橙色饼，祭司有没有犯罪？有没有？你们回答我。
有。
真的有吗？
有。
犯什么罪？杀人。没有，他没有动刀杀人吗？
那是见死不救。
啊，见死不救，见死不救是罪吗？
是。
他没有怜悯之心啊，你明白吗？所以律法这规范里面有时候不是死死板板的，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你明白吗？耶稣就特意用了旧约这段经文来回驳谁？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只明白律法的表面，不明白律法的精神，不明白律法的原意。你只知道律法的外表而已，你不明白律法背后的精神和原则和应用，完全错解整个的律法。耶稣是用旧约圣经，用经文，用圣经来驳斥回驳这些的法利赛人哦。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所以在刚才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在箴言书27章14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你去祝福人的时候也当成什么咒诅。为什么？你清晨起来，所以处境有没有需要考量吗？需要吗？说上帝的话说要祝福人，你哪里可以说我是咒诅你？我就是要每天清晨祝福你，然后我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祝福你一下，我早上4点起来我也祝福你一下，所以你还要感激我。你看我这么的好，还为你祷告，还祝福你，不可以的。你要看什么？你要考量什么处境？所以神的律法是不是呆呆板板的就这样用呢？是不是？不是哦。Please， 不是这样呆呆板、死死板板的用的，真的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的例子哦。你们看马太福音6章2节到第5节哦，中间我会跳一段哦，啊，你们念哦。
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照着张扬，好像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
祈祷好不好？施舍好不好？
好。
耶稣有没有赞扬他们？为什么没有？耶稣为什么没有赞扬这些又祈祷又施舍的人？耶稣骂他们什么？假冒为善，伪君子。为什么他们假冒为善？因为他们内在，他们内心的动机纯正吗？动机不纯正，就算你做了对的事情，也算为什么？为君子，也是违背神的律法。所以你看到整个的伦理道德，你不单单要考量整个的处境、环境、后果，你也要考量什么动机、目的，明白吗？但到底有谁知道这个人的内心的动机和目的？有谁才能够真正知道？只有神。所以这个人外表他可能施舍又祈祷，哇，很属灵啊，明白吗？但在神的眼中他是可恶的，假冒为善的。 明白吗？所以整个的律法的应用不是这样单单白板就一个角度而已，明白吗？对不对？所以小总结就是在律法在不同的处境和内在的光景时都有一些不同的应用了。然后我们注意看到耶稣用了另外一个例子来回驳法利赛人了，证明他的门徒是没有罪的。我们来看啊，你们念第五节。所以祭司在圣殿里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工作，有没有触犯安息日？有没有？耶稣讲有没有？大声点，有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肯定点，有啊。耶稣讲有没有？有。算不算为有罪？不算为有罪啊。为什么可以违背律法却不算为有罪？你们有没有想过，哇，违背神的律法还有不算为有罪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其实这是一段经文，圣经里面有大量的经文，我没有那个时间拉出来给你们，因为这个不是伦理学，有大量的经文，你不需要背我的话折服，你要背圣经的话折服，你慢慢的回去好好的研究，慢慢的细读，你会发现真的很长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我问你们呢，为什么祭司他在安息日违背律法？他违背律法做什么？侍奉神哦。他在安息日里面，他在殿里侍奉，本来是要休息的吗？他没有啊。他有没有触犯律法？有。算不算为有罪？没有。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说，祭司可以在安息日里面做工而不算为有罪？有没有？没有，旧约圣经没有这样讲，从来没有这样讲。但耶稣可以，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讲？因为这就本就是律法上的精神。而祭司们他们在安息日里面他们做工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他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他们知道每一个人要守安息日，他们也知道圣殿每一天都要有人侍奉，所以他们祭司们他星期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到殿里侍奉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糟糕，我是犯罪了，我不应该侍奉，会不会？不会的，他们有什么 common sense 啊，普通常识啊，你明白吗？英文叫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明白吗？为什么祭司们就没有罪呢？因为要侍奉神，可以吗？所以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些时候你触犯神的律法却不算为有罪，有没有可能？有，是有可能的。好，所以我们看啊，律法是有轻与重的。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念哦。所以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献上十分之一，有按照律法来这样的做，但他们忽略了什么？律法中什么更重的？所以律法有没有重轻？有。你们知道，所以有不是每一个的律法的那个后果都是一样的，有一些的律法的那个的刑罚是很严重的，有些律法的刑罚是较轻的，你明白吗？是有轻重之分的，这个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有轻重之分的。那更重的律法是什么呢？耶稣说什么？更重的律法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所以回到这个三个角度，祭司也应该要守安息日，对不对？但这个的处境就是在会幕里面，星期天也要有人侍奉，对不对？没有办法，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必须在安息日一定要有人侍奉。那结果他们的动机是为了什么？要侍奉神。你看到回到另外一个的角度来说，侍奉神也是神的命令，所以有冲突哦。要守安息日还要侍奉神，所以哪一个是更重的？哪一个是更重要的？侍奉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被放在一些的处境里面，是有两条诫命同时来到我们面前的，我们要只能守其一，只能守一条而已，明白吗？这样在此时的时候我们只能守住一条的话，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你看他触犯了安息日也不算什么 有罪。有没有触犯律法？有。算不算为有罪？不算。因为在那个时候，祭司们他有两条律法要守，一个是侍奉神，一个是要守安息日，可不可以同时并行的来守？有没有办法？没有。所以他不守安息日，触犯安息日，算不算为有罪？不算为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守了那更高的律法。是，来。
我跟你讲啊，因为像耶稣所说的触犯了安息日，他指的不是说安息日的原则，就是他是没有触犯安息日的原则，他是触犯安息日的条例。
嗯，是啊，条例咯，律法咯，啊，你在讲什么？
就是说你不能啊，因为他讲的是
不是条例啊，
简单
是律法，
触犯了安息日，
对，
但是他还可以再往里面细划分的，就是他还再分为一个是条例，一个是原则。
没有，这不是条例和原则，这是律法。这个不是条例和原则，这个条例原则是你想出来的。圣经是把安息日看为什么？律法、诫命。你不喜欢律法这个字，就是诫命哦。
因为我的意思是，就是说律法的是在基础上，
不单单是原则哦。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他在跟耶稣在跟谁讲话？法利赛人。在旧约中，不守安息日是不是严重的罪？是。刚才你们看了很多经文，对不对？以前都要被打死的，对不对？有没有？是诫命来的。
因为其实耶稣他在讲律法的时候，他是这样，他最后他说总结出的律法的总纲是爱嘛，所以说他是以爱为好像那个原则所发出的。
所以爱也是律法来的，爱是诫命啊，对啊。
所以说他回到头来，尤其是像老约翰到最后他讲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可以来彼此相爱的时候。
有，当你要爱人的时候，打个比方啊，有一些的时候啊，当来到一些的处境里面，你爱某一个人啊，当然是纯洁的爱、圣洁的爱、怜悯的爱，我讲的这是这一种的爱，不是那种烂爱哦。那结果你需要做一些就是可能不太对的事情，你们有没有这样做？尝试做过？是。是，
就如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如果人在安息日检查是要被处死。
是。
如果说那一天是因为很冷，如果不检查烧火会一定会死，所以如果他在安息日被找到检查，他这个人一定会被处死。
如果是突发的事件的话，就可能有可能会那个判官，以色列的判官要审判啊。如果因为判官他们都是有智慧的嘛，神的，你知道神的话不是呆呆板板的，他是有判官有君王来审核的，你明白吗？所以如果就是应该普遍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有预备柴火的话，而他这个人他是故意的话，他多半是会被判死刑的。所以那个判官要自己审核的，你明白吗？你们多看旧约，你们看大卫看所罗门他们怎么断案，你们就能够明白。打个比方啊，所罗门他那时候判了一个的案件，有两个妓女，对不对？后来生了那个的孩子，然后一个被压死，另外一个说那个是他的，他抢他的。然后所罗门的判案是什么？就说要把他们分了，然后那个就显出真实的妈妈，对不对？有没有？所罗门还有没有做其他的判决？还有没有做其他判决？为什么所罗门没有审判这两个妓女？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你们告诉我。妓女。所罗门有没有判他们的罪？有没有？为什么没有？还让他们高高兴兴回家。为什么这两个人这么大胆啊？还敢到君王说我是妓女，然后我生了一个孩子，而不被判罪，所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们知道，要回到圣经里面，不断的反省。It's not so simple， 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过简化，没有这样简单的。好，我们现在继续的来看哦，你们可以不需要接受我的，你们可以继续反省。好，我们接下来看哦，如果你现在在第二世界大战，有纳粹人要杀犹太人，然后 你是俄国人，然后这个犹太人是你的好朋友，你知道那些纳粹人都是要杀这些犹太人的，他跑来你家说求你救救我吧，后来你把他藏在你的桌子下，那结果有纳粹人敲门，或者改了，你们比较喜欢这个，我们改一个你比较贴身的例子，第二世界大战，你在南京啊，有抗日分子啊，你的好朋友进来你家，刚好日军占领了南京，敲你的门，你把这个抗日分子交出来，你已经把他藏在桌子下了，到底这个抗日分子是不是在你家，那个日本军官问你，来我先问问你看你们会怎么讲，你说是的他就在我家，请你进来，那你们一个一个来发表你们的意见，你会怎么说？啊？
你
很
讲一
起
的说没有。
啊，你很讲没有啊？啊，那啊你会说什么？啊，这个是真实的例子哦，你会做什么？
可能就吓呆了，然后不讲话。
没有，他逼着你一定要讲，你不讲话他就把你全家抓了。
我还是会呆住的。
啊？啊，呆住了啊！结果一定逼着你要讲的话，你会讲什么？给你等到你呆完了之后，你会说什么？快点！我现在不是我没有评论对错的哦。好，来来，你们发表意见。
我就是在设想那个场景。
是。
我可能到时候会看神的带领，但是我现在的话，我的答案是没有。
没有什么？不
在。
啊，那你呢？你呢？你呢？愿意？你呢？一样，来。
我不把它藏在我家，藏在别的地方。
没有，已经藏在你家了，已经没办法了，来不及了。
不在。
不在呀、啊？哦，你呢？
往那边跑了。
往那边跑了，哇，这个血水啊，笑法拉河。不在。啊，你打他的话，我现在讲那后果，你打他的话不只单单你死，你死还简单，他强奸你老婆，他杀你老婆，杀你孩子。
这情况是我是属于那种单单的那种。
不是，没有这样简单哦，你知道在二战的时候没有这样简单哦，你打日军，你敢打日军他抄你全家。
就是因为我觉得要在战争已经发生了，我可能还在家里，因为是去抗日。
没有，现在假设这是这样。
在家里就是我还没选择，就真的是这个情况。
啊。你会反抗，然后反抗的时候你的全家就被抓了就死了，然后你的孩子都怪你了，
因为你这假设是我有家庭，
你单身就很简单的，我告诉你问题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弟兄，对，没有这么简单的，很多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对不对？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一条生命呗，我好汉啊，我为耶稣死啊，你讲的很简单，太过简单了，现在是你有妻儿，你有老父老母，
所以这是困难啊，我是不打算有
情
节的啊，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会左右我的思维，
然后日军告诉你现在不讲我先枪毙你老你的老妈，我再枪毙你的老爸，我先给你三分钟，
我肯定会反抗完全，
他就全部杀到完了， OK 不要紧，你为祖国殉道士，我尊重你，好汉，来啊、你们的动机是什么？忤逆神，
救人。
这个处境容许你就是不做那个事情吗？不容许、哦、不可撒谎还要救人，哪一个是更重要的诫命？但你们可以不需要接受我所说的，但你们可以放在脑海中一直不断的反省，然后不断的回到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个案，一直不断的反省，明白吗？是。
好。藏的是你的仇人。
哇，藏的你是你的仇人呐、啊，你要爱你的仇敌啊。啊，那如果你说这仇，哇，时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你讲实话的时候啊，啊，长官他就在我家里面。啊，刚好他无头，哎，就说很难讲的哦。走投无路，刚好你发现他躲在你的家的仓库，然后他就是你的仇敌。我说长官，欢迎你进来，我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他就在我家里的仓库。然后杀完之后你还哈哈大笑三，这样的结果你没有犯罪，有没有？你讲诚实话有没有？有，那你动机对不对？不对。所以神的整个的道德的审核不是这样简单化的，神要审核我们的动机目的。这一些处境，这一些动机目的，这些规范都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看，都有的，甚至有很多的个案，很多。
是特别的个案是那个乌撒，你们看那个
什么
乌撒，他约柜，就约柜要倒了，然后大一幅他被击杀了，然后神说他很生气了。
是啊，那个事情哦不简单。有一次啊，我的儿子就看了这段经文，说哇，神说什么这样，那个东西越贵要倒下来，结果他们这样的去做所以不太容易。但是整个的教训里面，后来背后后来看到他们，就是他们有轻慢神的态度。因为大卫后来就再一次第二次要把约柜挪走的时候就是搬回的时候，他们说要按照律法书所说的，就是恭恭敬敬的，要有找立位的人来抬，不是用那个牛车，明白？所以有一些的事情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中来看，有一些的事情真的是不可以妥协的，有些事情是不能妥协的，不管在任何的处境里面，你都不能这样说。打个比方如果有人指着枪说我要你骂咒诅耶稣基督，你不咒诅耶稣基督，不承认，只要否认你是基督徒，不然我就一枪杀了你。而处境是你要被击杀了，但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就是还是不可以否认耶稣基督，被杀就被杀，这个没办法。因为我认为在我看不到圣经中有一些的任何的个案就是说我们可以明哲保身，先否认咒诅耶稣了，然后后来才来悔改，没有。彼得那个是特别的，
是。
就是
换句是这两个例子，比如像夏娃和还有刚才那个陈设别人的事情，因为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救人，但是乌撒这件事情不一样，虽然他的动机是挺好的，但他们不是救人，他是直接触犯。
是有可能，对对，所以是，所以你指的很好，可能就是在这个的规范里面，两个都是为了要救人。
但那个不是更高层的，是因为约柜是代表神的，
神不需要他们服的。
对，但是他因为我相信他是一瞬间的事情，他不可能说我内在大变化
是是很不简单的，常人都会去服的，是我的话我也会去服，然后我就被击杀了。是，所以但结果整个的事件让我们看到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圣洁的，他要我们尊重他。可以吗？有很多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很多的伦理的课题里面，牧者们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你刚才说我选择不撒谎，我选择跟日军拼命，所以我尊重你的，明白？我没有说你不对，可以吗？是。日军躲在你家里，
然后就中国人过来了，你看两
个日军。那你是日军，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然后你怎么会藏了两个日军？应该不会了，你会恨死他们的。
他躲进来。
他躲进来。依法办法了。
因为安拉和他意思是安拉和那个角度，当时以色列人也是在侵略他们嘛，就好像日军
啊。
是敌人，不是。
是以色列人，他是。奉神的，就是他是有神的命令
是要听，所以结果你要看你要听命你现有国的国王，还是要听从那更高的国王？ 就是上帝了，对不对？现在你看，再举个例子，有一个人他告诉你说，我很想洗礼信耶稣，但我的全村的人还有父母亲都反对，说我这样做是不孝，会气死我那个已经垂死的老爷爷。那结果要顺服人还是顺服神啊？你们告诉我，顺服神还是顺服人？顺服神呢？所以十诫的法版里面有两个法版，头四诫是关乎什么？神的爱神，后六诫是关乎人的爱人，哪一个为先？神，哦，全心全意的来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明白？律法是有什么轻重的，好不好？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他是一个杀人犯，
是，
但是他被政府抓去，在中国他是有死刑的，他绝对是要被判死刑的。但是我们知道了，然后比如说他，我们去举报，这个人是他杀的，那这样子，我们说实话了，
是对啊，
他死了，那我们是对的，对吧？
对啊，因为按律，圣经也是支持死刑的，
因为这是一种公益的行为。
如果我的教会的会有人偷了东西，偷了另外一个人的东西，结果一个会友偷了另外一个会友的东西，在崇拜的时候，然后你要怎么处理？哎呀，不用紧了，算了，给他偷东西不用紧了，你饶恕他，你赦免他，不用紧的。第二次又再次同样同犯，那你怎么做？不用紧了，再来，我们爱心一点，我们基督徒，我们包容。第三次又再多一次，那你会怎么做？真的不报警吗？为什么偷啊？这个是我的罪性哦，我忍不住，我偷了。
按保罗在哥林多的教导，也是先自己处理嘛，然后再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再。
没有，那一段经文是讲到基督徒彼此的诉讼。诉讼。
应该是先在教会里面处理，或者直接报到警察局吗？
是 ，OK， 教会处理完之后，你要怎么处理？
先观察。劝勉他可以接受，他改了，那我们就包容他，这个不是
一
个法律。
好，所以你看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哦。我个人啊，是我个人的处理的方式，我可能会如果除非另外一方就是坚持不要报警，不然我会报警。抓了他之后，再来去饶恕他，关心他，爱他，所以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了，我没有说你们不对哦，好吗？但这些东西你们都要不断的思想反省，你们真实慕会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但总而言之是希望你们看待律法的时候，不要像法利赛人，就是看表面的，看其表面而不明白其精神和原则，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两个旧约的个案，这旧约的个案啊，用第一个个案是用什么个案？谁？谁的例子？大卫的例子。第二个个案是什么？祭司在圣殿服侍，用这两个个案来回应伦理上的问题哦，就是到底他的门徒有没有犯罪？所以按耶稣的意思，门徒有没有犯罪？有没有？为什么呢？怜悯，门徒真的需要吃饭，可以吗？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哦。你们回去可以继续想一下，到底一个人他可以用鸦片就可以不可以呢？可不可以用鸦片？啊？可以用鸦片吗？哦，你叫我们吃鸦片了，你们什么传道人？但是你在医院的时候，医生有没有可能给你鸦片？啊，不止有医院也有鸦片的，你知道吗？有吗啡，有鸦片，有可卡因，目的是拿来做什么？说不可以。我告诉你，吸毒就是犯罪。吃毒品哦，哪里可以吃毒品？所以，然后你就跑去跟医生，不可以啊，你千万不可以给他吃这个的毒品，这是犯罪。你会这样讲吗？还是说，我告诉你，疼死就疼死，不用紧的，一条命而已。你要持守神的律法，你不可以吸毒，也不可以吃毒品。你会不会这样告诉他？会不会？不会哦，真的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有很多东西你们慢慢的回去反省，你们明白了，你们明白神的律法通了， 整个的精神你明白了之后，你要知道最后你要审核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是爱神爱人了，好吗？律法的精神与总纲。好，我们祷告，我们结束了，时间到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交流交谈，你继续的塑造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回到你的话语反省。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难题，我们真的缺乏智慧，我们真的不晓得要如何的来行。主，你加恩待我们，加我们智慧，保守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务必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祈求，阿门。